然后我来检点检点自己，自己究竟是迷还是悟。迷的境界论凡论圣，诸位想想是不是落在分别执着上啊？你分别凡分别圣，执着凡执着圣，说思说理，求得求真。诸位想想，全都落在六七十里头，这是迷呀，不是悟啊。悟的人怎么样呢？超越生死涅槃，生死是凡，涅槃是圣，凡圣情忘啊，凡与圣呢，这个情见他忘掉了，离开了，超越生死涅槃，超越凡圣，无凡也无圣，无佛无众生，这是这个境界。悟的人大用无方，四理不二，思就是理，理就是思，所以才显示出自在无碍呀。大用无方啊，实际上就是华严，清凉在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因为它是一不是二，所以它无碍。迷人求得求真，悟的人无得无求，般若心经里面告诉我们，无知也无得，所以希求的心、得失之心全都没有了，这时候如果这些念头还有啊，还有求得求真，还说思说理，还论凡论圣，自己一定要觉悟，是在迷位，不是在悟位。那么这些意思明了之后，底下这个经文呢一看就明了了啊。六祖大师是交代他们自己啊去看智慧啊，汝等呢各自去啊，汝等各去自看智慧，这个看就是观照啊，取自本心般若之心，刚才给诸位说了三种般若，圆长大觉啊，然后你们做一手机来给我看。如果你们真正要开悟了，那我就把一法传授给你，复如一法啊。那么传正法，再把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袈裟啊，就是佛的佛用过的这个衣与钵，作为一个信物传授给你。禅宗里面所谓内传法印，这是一心印心， 外附袈裟了，一定中止啊，意思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就可以为禅宗第六代的祖师了。这个话交代完了之后，叫大家赶快去啊，火急速去，获得持制。为什么呢？思量极不重要，思量落在分别执着里面，所以就不能够啊明心见性了啊。这一句话在此地很重要，见性之人呢眼下须见啊，若如此者轮到上阵呢亦得见之。这是比喻，见性一定要顿悟，顿见啊，怎么个顿法？这一部经里面的例子很多啊，一开头我们看到六祖就是一个榜样啊，想想像慧明，我们在这一章就看到的参清机缘一章，南顿北渐这一章，我们都看到许多的榜样。底下呢是第六段据说沈秀大师他来应试了，请看经文，众德处分退而地下位曰，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有何所疑呢？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六祖大师啊，把他这个传法的意思向大家宣布了，并且勉励每一个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起关照的功夫。果然证得实相般若，做一首偈子来给我看。我就把衣钵传给你，你就是第六代祖师了。那么大家听了这一番吩咐之后啊，回头来彼此商量一下，哎呀算了，我们不要干这个事情了啊。为什么不要干呢？因为有沈秀上座啊，他现在是我们的教授师啊，这个必定是他嘛，我们何必还操这个心啊。哎，诸位要晓得，这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些人彼此都太谦虚了，太客气了啊，把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啊都推给神秀了啊，自己啊不敢当。确实没有慧能大师的那个气象啊，当仁不让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把沈秀大师的这个略历简单的介绍给诸位。沈秀大师啊，沈秀书记，这就是应试神秀禅师，俗家姓李啊，他是东都，唐朝那个东都啊，就是现在的洛阳啊，他是东都，就是现在的洛阳人啊。出家后啊，遇到五祖忍大师， 决心苦集而求其道，忍足住江陵当阳山，则天太后闻之，召府都监于上殿，亲家跪礼，与内道场时时闻道，中宗即位，有家重重，兼宋高僧传卷八。那么这个地方我是简单的将秀大师他的事迹给诸位介绍一下。神秀大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高僧，他在没有出家之年之前，对于世间的学术就有很深的根底啊。传记里面呢讲的很多啊，我们在此地只是略略的提了一介绍一下啊。他对于世间的经史百家无不通达啊，真正是一位博学多闻的才子。那么他出家之后呢，立志就是要开悟，要做一个高僧，所以他自从遇到五祖忍大师之后，对于五祖非常的敬佩，常常跟人说这个人是真正是我的老师啊。决心苦集就刚刚当黄梅参学的时候，他跟六祖一样做苦工啊。那么我们想想，六祖到黄梅做苦工大家不奇怪，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个砍柴的嘛，他到了黄梅去还叫他天天砍柴，那有什么奇怪呢？不奇怪呀。六祖是贫穷清寒出身，到黄梅去做劳役，一般人看到啊，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神秀大师做苦工那就不平常了，他是书生呐。换一句话，没有出家之前他是学者呀，一出家之后啊，每一天也去砍柴也去挑水干这些事情，在黄梅求法啊。那么以后由于他这个学识辩才啊，也为大众所尊敬，五祖也很喜欢他啊，把他提升为上座，上座叫首座和尚啊。因为他通达经论，事出世间的学问他都通达，常常代替五祖说法啊，就是教诫大众啊，为五祖所器重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他在五祖麾下了，他没开悟。五祖过世之后，他就到江陵啊，江陵就是现在武汉这个地方啊。那么在当阳山呢，在那个地方修道。附近 这几个现世的学佛的人，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去亲近他，啊，对他非常的尊敬。那么这个事情呢，没有多久啊，被太后啊，就是武则天，被他晓得了。我们晓得唐朝这些帝王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也不例外，对于佛法呢非常的护持。所以听到有这么一位有学问有道德的高僧，于是乎就下了圣旨，把他请到京城，到宫廷里面来给皇帝讲经。啊，这就是请他来做国师了，啊，皇帝的老师。而且皇室对他非常的尊敬，啊，像刚才你所说的，啊，监狱上殿，这个是太隆重了。啊，鱼是轿子，啊，鱼是轿子，肩鱼是什么呢？那个抬轿的人抬在肩膀上，上殿呐，啊，这种情形只有皇帝才如是啊！你看他对待他多隆重。而且怎么样呢？武则天呢，亲家贵礼。武则天那个时候当权呐，实际上政命是出自于他手啊。啊，皇帝等于说傀儡呀，没有权呐。他亲家贵礼，啊，他贵过什么人？啊，对于法师亲家贵礼，可见的当时的皇帝。王公大臣对于秀大师哪有不尊敬的？那一道场是宫廷，皇宫里面设下的道场讲堂，请秀大师皇宫里面说法，那听众诸位就可想而知了。啊，帝王给些王公大臣，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够随便进到皇宫里面去的，时时闻道啊。武则天死了以后，中宗继位，中宗对于秀大师的恭敬更是隆重，那么由此可知神秀大师在北方确确实实是法云殊胜的，对于佛法的弘传有很深很广泛的影响力。秀大师本人对于慧能大师非常的尊敬，我们在坛经里也能够看得到。啊，那么他当时是东山禅寺的亲教，教授师。啊，在这个寺院是首座和尚，论地位来讲。仅次于清教师，所以大家讲了，心里想，那五祖要传位，传给六祖，六祖一定是神秀了，我们还要做个什么记忆呢？啊，别打这个妄想了，啊，鄙视他的了，是我辈慢作几诵。忘用行李，我们不要干这傻事， 冤枉去费操这个心。那么大家听到有人这么一倡议呢，助人闻语，总结细心，别的人一听着有道理。好，讲了六祖的神秀，我们跟他好了，咱们自己也不要操心了。天言，我等以后一直修思，何妨作记呢？所以大家就不做了。神秀思维，神秀大师一看别的人都不成弟子，都不做，他自己想啊，这些人不干不成弟者，唯我与他为教授师他们这些人都依赖我了，我要不做个弟子送给和尚看看，和尚怎么晓得我的见地呢？说我须作记将成和尚，说若不成记，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前身？换句话说，逼着他非作记子成个和尚不可。神秀也是好法师真正的高僧他自己想了，我成寂我来做收寂子成给老和尚，成给他老人家看，意思呢是求法，求法这是善如果我要贪图继承祖位，那这个念头就错了。换句话说，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提起了警觉心做记的用意是求法，目的不在祖位如果说灭祖，那就是完全是凡夫，他说这同凡心夺其圣位西边那我不就是争夺祖位争夺权位是凡夫的事情，不是佛菩萨，诸佛菩萨绝不着名闻利养怎么会去争位置？但是我要不成寂呢，终不得法。神秀大师目的是求法那么这个时候成这个寂子，一个是法，一个是足位，两桩事情同时来秀大师的意思是在法不在位，但是现在法位同时来，大难大难怕别人误会他在那求取祖位五祖堂前有布郎三间迷情供奉，这个供奉是唐朝的官名凡是有所专长的人，皇帝都召见他在这个朝廷里面呢沉思就是采用他的专长那么这位供奉名字叫卢真那么这个吴族特地请他他的专长他是一个画家画画得很好像我们最近过去的这个张大千先生这是一代的名画家，卢供奉也是当代的名画家请他来， 现在来干什么呢？画楞伽经的变相图啊，及五族血脉图流传供养。那么这个楞伽呢，是楞伽经啊，是佛经的名字啊，佛经的名字。这个经呢，在中国有四种翻译，但是现在呢，只有流传下来只有三种译本啊。第一种啊，就是宋，这个宋是刘宋啊，宋齐梁陈的宋。宋仪啊，有四卷，我们叫四卷楞伽。原位啊，这个译本是十卷啊，我们叫它做十卷楞伽啊。这个楞伽经就是楞伽一样的啊，这个楞跟这个楞是它音相同，因为它是音译的。唐译的就是唐朝十刹南陀啊，这个八十卷华严呢，就是十刹南陀译的啊，所以十刹南陀也将楞伽经呢重新翻译啊。那么他译的是七卷，我们称为七卷楞伽。所以楞伽现在在中文的版本呢有三种译本啊。楞伽是山名，据说这个山很高，没有神通的人啊那是上不去的。那么这样啊，这一部经呢用楞伽是比喻啊佛的境界之高啊，所以是以处所来表法，就是佛的境界唯有大菩萨才能够啊理解个方法，不是凡夫二臣所能够理解的啊，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那么楞伽变相呢，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啊，这些事理用图画了把它画出来啊，这是布朗三经里画的壁画啊，画这个壁画啊，画楞伽经里面的这些事情。那么一届五祖血脉图，这个五祖就是从大魔祖师一直传到第五代弘忍大师，每一代啊代代相传的这些故事啊，也把它画在这个地方。那么可见的这个三间布廊啊，走廊上啊，这个墙壁面积相当大。所以五祖有意请炉供奉啊，来画这个图啊。那么这个图画出来之后，流传给后世，供养大众啊，叫大众一看这个楞伽定向图，就晓得楞伽经里面的大意啊，它的理论、它的修学方法以及诸佛如来的境界。激发我们自己的道心。五祖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些故事，也能够叫人见贤思齐。也许鼓励我们想到像历代祖师一样的成就，有这个意思在。沈英秀啊，坐骑成仪，他把这个骑子做好了，做好之后啊，想送给五祖，可是自己啊，又想想恐怕不太妥当啊。速度于尘，行至堂前呢，心中恍惚，便身汗流，泥尘不得。 么这种情形就是自己信心不坚固不踏实，机制做好了没有把握，想送吧又害怕又退回来了，那么这样前前后后好多次啊，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沉积不得啊，做好这经过四天，这四天的时间有十三次想把这个机子送给老和尚，没有勇气啊。那么诸位想想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信心，换一句话说，凡是见地不踏实啊，才会有这个现象啊。自己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信不够啊，啊，最后啊，他没办法，实在是没有勇气了，啊，秀乃思维啊。自己想了想，不如向廊下书桌啊，这样好了，我就在这个走廊啊，他准备画这个画图的画壁画的，我还没画，我就把句子写在这个走廊上面啊，从他和尚看见啊，那么这个走廊就在五祖方丈室门口不远的地方，那么他一定会看见。或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修作。老和尚看到要称赞呢，我就出来向他礼拜，就承认呢，这个句子是我做的。若道不堪，如果老和尚看不中意，望向山中树林呢，受人礼拜更修何道啊？那我在这个山上住这么多年的时候啊，实在是惭愧啊！我担任这个教授和尚，天天受人恭敬礼拜供养啊，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啊，实在是非常的惭愧。事业三更啊，就是在第四天晚上三更时分啊，半夜别人都睡觉了啊，他不识人知，自己这灯啊，自己拿了个灯，书记于蓝囊笔尖，诚心所见，把他自己的见地说出来啊，以这个寄送的方式说出来。实在说，我们在大经里面时时看到，所谓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啊，秀大师非常人也啊，我们看他后来受到朝廷的尊重啊，帝王的老师，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这种做法我们所见到的是吉祥啊，吉祥里面所藏的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实在讲我们看到后面印宗法师，印宗法师把六祖推出来了， 沈秀在黄梅啊，也把六祖啊提高了。俗话所谓是水涨船高啊。特别是贤师祖师比过师还要可贵，祖师比过师啊还要值得尊重，里面含着有这个意思在。这一段的记载，秀大师也是在此地实现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他跟能大师等于说是两个榜样，一个实现的如何不能入门，一个实现的如何才入门，两种方式都是我们初学人必须深深的理解，然后反过身来检点自己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入门，或者我们要怎样入门，自己心里就有数了。秀大师的弟子甚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是这个四句。这个四句记前面两句是比喻啊，秀色之记比喻的本体，后面两句是讲修行的功夫。我在前一个月在香港啊，那边的同参道友也是请我讲坛经，那么讲到这首偈子之后，讲完以后同学们要求把这首偈子细细的来说明啊，所以我就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实际上我并没有将能秀二位法师的偈子完全详细的来讲解，实际上呢我只讲了一句，就是秀大师这首偈子的第三句时时勤拂拭，这一句对我们初学来讲太重要了，换一句话说，我们中下根性的人修思这首寄送是我们最好的指导，能大师的偈子上上根人才能够得一处，中下根人没有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晓得啊，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自己应当如何来修学。 这句话是比喻上说的啊。我们的身心本来是清净的，现在为什么不清净了啊？大家想啊，有了染污了，如何将这个染污啊给它除掉啊，拔除，这就是佛事啊。佛事怎么样？要勤，时时勤佛事。譬如说众生的心，大多数贪嗔痴慢这四种烦恼啊特别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念随念生起来啊，一天到晚眼见色耳闻声，乃至于意对法尘都起贪心啊，贪心就是尘埃呀，是心性里面的尘埃。佛是什么呢？不起贪心了，把这个尘埃佛掉了。但要时时勤佛事啊，佛就好，哎，今天不贪了，那明天这个贪心又现前了。离思练心，练什么心呢？就是时时勤佛事啊，勿使惹尘埃。顺境里面把贪的烦恼佛掉，逆境里面把尘的烦恼佛掉。人与人接触的时候，把共高我慢的烦恼佛掉。这叫勤时时勤佛事啊。这叫真正修行。用什么方式来佛呢？观照、观想、诵经、念佛、持咒都行，那都是方法了啊，就是佛事尘劳的方法。比如说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无量觉。假如我们接触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啊起了贪心了，生了贪爱了，自己写的错了，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皈依无量觉，我要觉吧。贪心起来是迷，不是觉。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你的觉心提起来了，把那个贪烦恼啊佛掉了，时时勤佛事。遇到逆境了，冤家债主碰到了，心里面起了嗔恨心了，这个心底里又落尘埃了，再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也觉悟，我不能迷惑。嗔恚心是迷，离开了嗔恚是觉。那么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佛事尘劳的工具。我们讲到了所说的这一首偈子啊，甚是菩提树，性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这是神秀大师啊所成的这首偈子。那么秀大师将这首偈子写在墙上之后啊，写在墙壁上以后啊，他就回到自己房间里面去了啊。人总不知啊，这个事情因为是在夜晚啊做的，没有人知道。经文里面说啊，秀复思维。